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我们继续来看《红楼梦》啊。那在前面呢，作者用这个时间轴啊，乱的一种形式，就先写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人在花荫下说了一句话，然后走了，就是薛宝钗走了，林黛玉还留在这儿。然后林黛玉留在这儿好久以后，回到潇湘馆，怎么样跟她的鹦鹉说话？然后一时间又切回去了，又切到前面去写薛宝钗回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薛宝钗和薛姨妈要来看望贾宝玉。那这一回呢，在贾宝玉的怡红院里有很多人，这里薛姨妈和宝钗进园来瞧宝玉，到了怡红院中，只见抱厦里外回廊上许多丫鬟老婆站着。你看抱厦里外的回廊上就站到外面来了，是不是很多人？那些丫鬟老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？因为贾母、王夫人啊、邢夫人啊、王熙凤啊都来了嘛，这些人不都有仆人吗？是不是一看这么多人就知道贾母等都在这里。母女两个进来，就是薛宝钗和薛姨妈，母女两个进来，大家见过了，就是互相见面啊，见过了。只见宝玉躺在榻上，这个其实还不是躺啊，是趴在榻上的，因为他屁股打伤了嘛。薛姨妈问他可好些了，宝玉忙欲欠身，这个是礼节啊，在礼节上讲，一个前辈问后辈话，后辈要站起来回答，可是宝玉现在不能站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虽然你不能站，你也不能趴那不动，必须要欠身。所以宝玉忙欲欠身，口内答应着好些，又说只管惊动姨娘姐姐，我经不起，就是为了我这点事情惊动了，就是薛姨妈和宝姐姐啊，我经不起。薛姨妈忙扶她睡下，又问她想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就是你要什么只管告诉我。宝玉笑着说，我想起来自然和姨娘要去的，就是回答你一句，如果我想起要什么来，我肯定会问你要的。王夫人又问，你想什么吃，回来好给你送来，就是我妈妈问儿子，你要吃什么，你说我给你做了送来。宝玉笑着说，也倒不想吃什么，倒是那一回做的那个小荷叶儿小莲蓬儿汤好吃。小荷叶儿小莲蓬儿汤好吃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用那个荷叶，荷叶咱们现在不用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蒸那个糕点啊，底下垫的是一块布，以前用荷叶包的。荷叶包呢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布，还有一个原因，荷叶是香的，有香味的。现在还用荷叶做的茶叶，
古代不是也有布吧？
不，布很贵呀、啊。荷叶不是田里摘一个嘛，是不是？那荷叶
的布，那既然布很贵，那别人一些衣服是怎么弄的？
我这做衣服当然要布了，做衣服不能用荷叶啊。但是这回包这个吃的可以用荷叶啊，比如说你到街上去买。半斤肉，买半斤肉怎么买的？两种做法，一种就是用刀戳一个洞，然后拿那个稻草绳，稻草绳一拎就拎回来了嘛，是不是？咱们现在都是用塑料袋啊。那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用，就是买碎肉。
我想起有没有提，到很多农村生活那里，带三个馒头就是用荷叶包的。
哎，对对。是用荷叶包的，就是我刚才说买肉，你买的是整条肉的话，你可以戳一个洞用草绳拎回来，是吧？但如果不是呢，如果是剁碎的肉呢，
用荷叶包、
哎、对，就用荷叶包回来的嘛，对吧？而且我们还有这个蒸糕点啊，直接下面铺一张荷叶，糕点放在上面蒸，荷叶还有香味的。咱们现在不用是因为荷叶没有布那么便宜，以前布贵现在不便宜嘛，再加上荷叶又只能用一次，还得再去摘，布还能多用几次，是不是？所以反过来了啊，现在都用布了。其实
现在是不是荷叶更贵？
现在荷叶贵了，你想弄个荷叶还不容易呢。那个、
是不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城市？
对呀、啊。那这里说的是荷叶小莲蓬汤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汤里面有荷叶在里面煮，而且呢有那个小东西啊，糕点啊，做的像小莲蓬一样大。你吃过莲子的吧？这么大一个莲蓬，剥开来一个个莲子。是吧，就做成那个小的那个东西，小莲蓬汤。凤姐在一旁笑着说，听听口味不算高贵，只是太磨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这个吃的东西要求是不高，用面粉做的，可是很难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口味是不算高贵，只是太磨牙了，说巴巴的像这个吃、啊、
说用荷叶垫着的，并且是莲蓬大小的，为什么是同一类植物的？
不是，这个是汤，用荷叶放里面煮汤的，这个不是电的。做成荷叶形状嘛，这个很正常啊。
什么东西？
啊、做成莲蓬形状，同时里面放荷叶。
什么东西做成莲蓬形状？
用面粉啊。
说啊，面粉做的东西还有能煮汤的。
哎，对，汤圆不能煮汤嘛，对吧？说听听，口味不算高贵，只是太磨牙了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你要求是不高啊，就是这个东西也不贵，可是做起来太麻烦了。贾母便一叠声的叫人做去，就是贾母现在多疼这个孙子啊，孙子要吃什么，赶紧叫人做啊，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，是不是？一叠声的叫人赶紧做去。凤姐笑着说：“老祖宗别急，等我想一想，这个模子谁收的呢？就是这个汤不是随便做的，要用模子来做，是吧？等我想一想，这个模子谁收的呢？”因回头吩咐一个婆子去问管厨房的要，就是这种模子是不是在管厨房的人手里啊？就叫一个婆子，你去问问管厨房的人，把这个模子要来。谁知那婆子去了半天回来说，管厨房的说了，师傅烫模子都交上来了，就是管厨房的人之前是用过这个模子，可是交上来了，不在他那儿。凤姐听说，想了一想，说我记得交给谁了，多半在茶房里，因为这个是做糕点的嘛，有可能在茶房里，因为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，也不曾收，伺候还是管金银器皿的收了来。你看这个东西究竟在谁那里啊？是管金银的人在那，因为这个模子是用银做的，就是一般的模子有木头的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家有高贵嘛，所以这个模子是银的，所以最后这个模子在谁那儿？既不在厨房，也不在茶房，是在管金银器皿的人那里。薛姨妈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小匣子，里面装的四副银模子，都是一尺多长，一寸见方。这个形状跟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个是方的，它是一尺多长，一寸见方，是就是长是宽的十倍那种模子，知道了吧？是吧？这个长条形的模子，一尺多长，一寸见方，上面凿有豆子大小的，也有菊花，也有梅花，就是它上面的花纹是什么样呢？像豆那么大。豆有多大你知道的是吧？啊，那么大的，也有菊花，也有梅花，也就是
什么豆啊？
啊，我管它什么豆呢，反正豆都不大，是不是？那么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东西，那肯定每个都是菊花形状或者梅花形状，但是都只有豆那么大，是不是？也就是宝玉要吃的是这个汤，明白了吗？有菊花的，也有梅花的，还有莲蓬的，也有菱角的，一共三四十样，打得十分精巧。就是这个里面的花样有三四十种，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砰砰砰砰一倒出来就三四十种不同的花，对不对？因笑得向贾母王夫人说，你们府上都想绝了，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，若不说出来，我见这个也不认得是做什么用的。也就是说薛姨妈她是薛家人，她不是贾家人啊，她说你们府上就是你们贾府啊，脑子都想绝了，吃碗汤居然能想到这个份上。按理说咱们现在买汤圆吃，买回来汤圆每个都是圆的，搓出来的嘛，是不是？哪可能做三四十种不同的花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模子做出来做三四十种花样，他说你们脑子都想绝了，想出这个东西来，如果不说出来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。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，便笑着说，姑妈哪里晓得，这是旧年备膳。这个膳注意啊，这个膳是指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等着元春吃的，这个叫膳，知道吗？这是旧年备膳，他们想的法儿，不知弄些什么印出来，借着新荷叶的清香，就是用面粉做的这个小花做出来呢，光有这个不行，要有香味儿，就借着新荷叶的清香，全仗着好汤，究竟没意思。就是这东西其实也做成花还不是一样吃吗？不做花也是一样吃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
就是为之前是为元妃洗洗准备的、
哎，对，为了元妃做的是吧？说谁还平常吃这个东西啊？因为你要吃面粉，我做个面疙瘩给你好了，干嘛要做成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做面疙瘩是方便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在王熙凤眼里就没有必要这么搞。他说
这
嗯，
这平时是吃的面疙瘩是面粉做的，而汤圆是糯米粉做的，这个是糕是用什么，这个汤里面东西是用什么做的、
嗯、这个我就不知道用什么粉做的了啊。所以王熙凤说，平常谁家还吃这个，说那一回曾样的做了一回，就是以前做过一回，他今天怎么想起来这个了，说着接过来递给一个妇人，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，再另外添了东西做出十碗来。王夫人说，要做这么多干什么，就干嘛要做十碗，是不是？凤姐说，这个缘故，这样东西平常又不做，今天宝兄弟提起来说要吃，我做给他一个人吃也是做，做给大家吃也是做嘛，是不是？每人吃一碗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做十碗。 老太太呀、姑妈、太太呀都不吃的话似乎不太好，不如借这个事弄些大家吃吃，说一拖赖连我也上个句儿，也就是连我也能尝一口啊。贾母听着笑着说，和儿把你乖的，拿着观众的钱你做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动用这个东西做到厨房里去做十碗出来，那是要用钱的，你用我们公款来，然后大家都说是你好，这是你是好人，你请我们吃的，结果用的是公款，是不是？说和儿，你居然拿着观众的钱来做人，说的大家都笑了。王熙凤也笑着说，这不相干，这个小小的东道我还孝敬得起，所谓东道是指请客，这个小小的请客我请得起的。便 回头吩咐妇人说，说给厨房里听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，这个在我账上领银子，就说做这顿饭的钱是我出的，不是从公款里出的。妇人答应着去了。下面我们来提一下这个糕点盒的问题啊，就是在我们家里的糕点盒就是这种形状，但是比这个形状形花样不一样啊。我们家糕点盒怎样的呢？外面这个框子，这个框子啊是这样子的，中间还有横竖格，于是呢你想啊，如果中间有两横两竖的话，这不是九格吗？
嗯，
是吧？如果中间有四横四竖呢，这不就是十六格吗？三横三竖啊，对吧？这不就十六格吗？你能想通这一点的吧？是吧？那就这个。那么我家的就是糕点盒是这样的，这个框子有两个，一个是九格的，一个是十六格的框子。那么底板呢有两个，底板只有一个，两面的，其中一面是分九块的，另外一面分十六块的。于是这个格子跟这一面配合，就可以一次性做九个糕点出来，跟这面配合可以一次性做十六个糕点出来，这个能想通的是不是？
嗯，
是吧？这是我们老家到现在还有啊，只不过现在不做那东西了，太麻烦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家，如果去找还能找到这个糕点盒子，就跟这个大体上相似，只不过是分九格十六格，底下的花样也不是这种花啊。
那是什么？
底下的花样就是日常平常我们能看到的，就类似于这个吧。我记得也有。我记得也有这个花朵那种东西，但是没这么复杂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《红楼梦》啊。宝钗在一旁笑着说，我来了这么几年，留神看起来，凤丫头凭她怎么巧，再巧巧不过老太太去。这个薛宝钗说的话你看啊，拍马屁，她说我来了几年，我留神看这个王熙凤啊，凭她有多么巧，巧不过老太太。你看这个话马屁拍到家了吧，拍老太太马屁，是不是啊？贾母听说便说，我如今老了，哪里还瞧什么，当日我像凤哥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的呢，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管家的呀，因为在按照他们家的规矩不都是年轻少奶奶管家吗，对不对？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管家的呀，那个时候我比他还来的呢，他如今虽说不如我们也就算好了，比你姨娘强远了。好，你姨娘指的谁啊？他对薛宝钗说你姨娘，指的就是王夫人，对不对？其实贾母说的意思就是，我当年我管得很好，现在呢王熙凤管得也不错，比谁呢？比王夫人好多了。王夫人是不适合管家的，从前面我们读出来就发现啊，王夫人这个人是个老好人，让她管家肯定是管得不严的，而且有些东西她也记不住那么多，所以她说比你姨娘要强远了。你姨娘可怜见的，不大说话，和木头似的，就是说王夫人这个人啊，跟木头似的，在公婆眼前就不大显好，就是不表现出他的好来。凤儿嘴乖，怎么惹人疼他？宝玉笑着说，若这么说不大说话的就不疼了，就是贾宝玉就插了一句嘴说，照你这么说不说话的就不疼了，你不是说你只疼王熙凤吗？贾母说，不大说话的也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，嘴乖的也有一种可嫌的，倒不如不说话的好。就是贾母说，不说话的也有不说话的好，说话的也有说话的好。宝玉笑着说，这就是了，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。大嫂子指的是李纨，李纨这个人不是很少说话吗，对不对啊？宝玉就提到了，我说大嫂子就不大说话呢，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一样看待，若是单会说话的可疼，这些姊妹里头也只有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。就是如果你只疼那些会说话的人，那不只疼了王熙凤和林黛玉两个吗？贾母说，提起姊妹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啊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，全不如宝丫头。你看啊，就是全整本书里面，贾母第一次夸薛宝钗，她说从我们家四个人算起，我们家四个人哪四个啊？元、迎、探、惜，对不对？ 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从我们家四个人算起，一个都比不过薛宝钗。他这样夸薛宝钗啊。薛姨妈听着忙说，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。就是薛姨妈当然要客气了，总不能说，哎，是的，我女儿很好，总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啊？她说这话老太太说偏了。王夫人忙又笑着说，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，这不是假话，就是我得解释一下，这不是当着你的面说好啊，她背地里在我面前也说宝丫头好呢。宝玉勾着贾母，本来呢是为了占林黛玉的，不想反而占起宝钗来，倒也溢出往外。就是贾宝玉插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让贾母来夸林黛玉的，结果没夸到林黛玉，反而夸了宝钗，倒也溢出往外，就是有点。
对了，为什么能夸林黛玉？
因为他内心喜欢林黛玉啊，他不是说，如果你只疼会说话的人，那不是只疼了两个人吗？一个是王熙凤，一个是林黛玉吗？是不是？那就希望他下一句是夸林黛玉嘛，结果他一块夸了个薛宝钗嘛。所以这里的溢出往外呢是也好的，就是毕竟也夸了一个人嘛，是不是？就看着宝钗一笑，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。那宝钗为什么扭过头和袭人说话呢？知道吗？因为一个少女，别人在夸她，总不能说，哎，是的是，你说很对，总不能这样说吧，是不是啊？那她就客气说，哎呀，你夸奖的太过分了，我没那么好，这也没她说话的份儿。她妈妈不是替她已经客气过了嘛，所以她没好意思了，就是不好意思说话了，就干脆扭过去和袭人说话。忽然有人来请吃饭，贾母方立起身来，命宝玉好生养着，又把丫头们吩咐了几回，方扶着凤姐儿让着薛姨妈大家出房去了。什么叫让着薛姨妈呢？就是离开房门有顺序的，谁走前谁走后。按理说在他们家是有辈分关系的，贾母是辈分最大的，所以她可以走最前面，但是现在薛姨妈是客人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她让着薛姨妈，让薛姨妈走前面。因问汤好了不成，就是问那个做的那个汤好了没有，又问薛姨妈等说，想什么吃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听凤丫头弄了来咱们吃。就是贾母对薛姨妈说啊，毕竟薛姨妈是客人嘛，她对薛姨妈说，要吃什么只管说，我让凤丫头弄了来咱们吃。薛姨妈笑着说，老太太也会抠她的，时常她弄了东西孝敬，究竟又吃不了多少。就是你经常叫他做这个做那个，其实也吃不了多少。凤姐笑着说，你看王熙凤开了一句很搞笑的玩笑，她说，姑妈别这样说，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，如果不嫌人肉酸的话早就把我吃了呢。这是个笑话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话呢说的是大家都很开心，一句话没说了，引得贾母众人都哈哈的笑了起来。
人肉酸吧，
这是传言，你反正也不吃人肉嘛，对不对？就说人肉酸，一句话没说了，引得贾母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。宝玉在房里也撑不住笑了。袭人笑着说，真正的二奶奶这张嘴怕死人，就是王熙凤这张嘴啊很厉害。宝玉伸手拉着袭人笑着说，你站了这半日可乏了，你别忘了啊，在贾母啊王夫人啊这么多人在现场的时候，袭人绝对不可以坐下来，因为她是仆人，知道吗？所以现在走了嘛，袭人就可以坐了。所以贾宝玉拉着袭人说，你站了这半日可乏了，一面说一面拉他在身边坐了。袭人笑着说，可是又忘了，趁宝姑娘在院子里，你和她说烦她婴儿来打上几根络子，就是你去跟薛宝钗说一声，要用她的丫鬟啊，请她的丫鬟到我们这儿来打几根络子。这个话我不能说，我去跟薛宝钗说麻烦你的婴儿到我这儿来，那你是老几啊？你凭什么差遣人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他要让贾宝玉说这个话。宝玉笑着说，亏你提起来，说着便仰头往窗外，抬起头来往窗外说，宝姐姐吃过饭叫婴儿来，烦她打几根络子，可得闲儿，就是可有空吗？宝钗听见了，回头说，怎么不得闲儿，一会儿叫她来就是了。贾母等尚未听真，都止步问宝钗，就是停下来问宝钗究竟什么事，宝钗说明了，大家方明白。贾母又说，好孩子，叫他来替你兄弟做几根，你要是无人使唤，我那里闲的丫头多呢，你喜欢谁只管叫来使唤。贾母的意思就是，你让金英跑来帮贾宝玉做事，你那边不是少了个丫鬟吗？那你要少了个丫鬟没人干活的话，我那边有丫鬟，叫他去干活。薛姨妈和宝钗等笑着说，只管叫他来就是了，有什么使唤的去处，他天天闲着也是淘气，也就是说用不着用不着，就是他本来也是闲着淘气的。 接下来呢就要讲到这群人回到了贾母那边去吃饭，平常他们吃饭都是分开来的，就是贾母吃饭你还记得吗？贾母吃饭王夫人不在现场，是不是？王夫人吃饭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他在他自己的院子，不是王夫人不在现场啊，贾母吃饭王夫人不一起吃的，对不对？那等贾母吃完了，王夫人回他自己的房里吃饭的，对吧？那这一回呢他们要在一起吃饭了，因为有一个吃饭的一个过程，而且在这里要提到了玉串要出场了，就是金钏刚刚跳井死了，玉串又要让他做一件很不愿意做的事，去一口一口的喂贾宝玉吃饭。你说对于玉串来说，贾宝玉不是仇人吗？是贾宝玉导致他姐姐死掉的呀，是不是啊？现在
喂贾宝玉是吧，应该还是贾宝玉房里丫鬟做，为什么会是玉串做？
这是作者的巧妙安排吗？作者接下来就要安排这个事吗？所以我们看作者是怎么安排的啊。我们先休息。贾家有一副模具，王熙凤不记得交给谁管了，为什么会忘了归谁管呢？第一个原因是这副模具平常不使用，用的少的东西就不会老惦记着。第二个原因是管理方面有交叉，首先他是做吃的，有可能作为厨具交给了厨房的人，第二他是做糕点的，有可能交给了茶房的人，最后他还是经营器皿，有可能交给了管经营的人。这种问题在咱们身边有没有呢？当然有啊，在咱们身边有一个最神秘的部门，名叫有关部门。这个有关部门它是无处不在，但是你要找是找不着的。部门领导是谁？部门负责人是谁？部门办公场所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电视广播里一直有他们的声音。举个例子，兰州有个崔大爷被骗了120,000元，买回一堆保健品，其中还有一部分连保健品都不算，连个名字都没有，更别说使用说明和生产日期。这一家人就开始了维权。兰州市消费者协会说，对方以卖药的名义卖给你的，建议你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。兰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说，你应该是被诈骗了，建议向公安部门报案。城关公安分局说，我看不像诈骗，建议找工商部门。城关区工商局说，超出管辖范围，建议找公安。猫哥说到的这个现象大家可能比较熟悉，因为类似的现象大家也能听说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当你有事要找有关部门的时候，他们一个都不属于对口的。但是你要是觉得有关部门只会互相推诿，那你就想错了。其实有关部门也有过抢着出头的事儿啊。猫哥给大家讲一个，大家都玩过游戏吧，充过值没有？充掉值就可以买一些游戏里用到的武器和铠甲。要知道在整个互联网行业，游戏是最早赚得锅满盆满的，而且因为这个行业属于新兴行业，这块肉归谁管还一直没有人想到。于是好戏上演了，有一回文化部和信息产业部都站出来说，这个归我管啊，对方没有资格插手。当年看到这个新闻，我们这帮朋友还在圈子里开了个盘口，压文化部赢的一赔几啊，压信息产业部赢的一赔几。当然这是个应景的玩笑，但是这起事件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可不小，因为这是我们一辈子听惯了政府部门互相推诿以后，第一次听说政府部门会抢着干活的。这事儿过去了有些年头了，现在是早就有了明确的管理部门了，因为那次抢肥肉抢的实在是不雅，用咱们的话说叫吃相太难看。所以啊，一副做糕点的模具交给厨房管呢，还是交给茶房管呢，还是经营器皿房管呢？我觉得这要分两种情况。如果都像王熙凤那样，谁没有看好，丢了坏了都要赔，那么谁都觉得这个不归我管。哈哈。如果像尤氏那样，过了一段时间找不着了，也查不出个什么来，那么谁都会觉得这个该归我管啊。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 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猫哥在线。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